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在每周日晚上八点准时收听《Lily on Air》，我是 Jenny。大学指考刚刚落幕，新兴学子最期待的暑假已经开始喽！大家有了许多自由的时间，好像就能够做到很多想做的事情。我听过一位名人说，时间对待每一个人是很公平的。拿着跟别人一样多的时间，要如何才能够看得更多、走得更远、爬得更高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年仅30多岁就拿到4项国内专利和2项美国专利，以及国际知名会议最佳论文奖的 Benjamin。他还拥有21篇世界顶级期刊论文和22篇国际会议论文。哇，这是许多学者呢要努力许多年才能够企及的成就哎。除了天分，他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Benjamin 你好。
Jenny 你好。
哇，你真是一个娃娃脸哎，你真是不敢相信，我刚念了那一大堆什么专利、什么论文奖，是看起来一个像高中生的你会得到的。
谢谢。
哇，那我刚刚在介绍的时候啊，我觉得你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令人哇，感觉很距离很遥远的这种各中翘楚。我知道这是你前几年的成就，对不对？其实呢，我上网爬文啊，研究了一下你啊，我发现你这几年哇，还主持了很多重要的国际会议啊。然后对啊，然后你还持续的在得奖哎，你好像永远都一直在前进哎，你是一直以来都这么积极向上吗？
应该说在这样子联考会还有这样填鸭的教育制度下，从小其实就是被现在的教育定型，就是要努力，然后呢往上前进，对，所以从小就一直被栽培这方面的能力了。就是说，
你很客气，意思就是说你从小就功课很好，就对了。好，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我现在认为是，当然这是一个这种制度下面这样爬上来的，但是他也栽培了我一个，就是说，当我下定决心要去做的时候，我就会很努力去做那样的个性。但是其实我以前的个性就很偏差，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我有读书高，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就是只有读书而已。那其他的话，其他你的才能都只是点缀，对，就是蛮东方这样子传统思想的观念。
可是我知道你现在不只是这个学术上的成就很好，可是我知道你其实也是蛮努力的帮忙教会的各种事工啊。那在你这种我有读书高的这个原本的观念之下，一直到现在，其实在教会绝对不会是只有教别人读书，应该没有这项要做的事。
对，没错。
对，那你有这样子的转变，我觉得也是在你人格上面很多的突破哎。
对，没错。
怎么会有这种突破呢？
其实最主要就是根本性的观念的改变，就是
根本性的观念。
最主要是认识神之后，才体会到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并不是只有念书而已，而是我们自己本身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质的价值。当然，还有我们人真的本身人被创造的目的啊的价值等等，所以会完全扭转我以前认为只有读书的这个才是我人生目标的价值。对，
那像你这样一直都这么优秀的人，你一开始是怎么相信神的呢？
其实也是以前在考上大学之前都花了很多时间念书嘛。那虽然我自己还蛮喜欢文学，并且看很多课外读物，但是
是哦，你很喜欢文学。
对对对，其实我原本是
第一，各位听众不知道他的成就全部都是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对啊，
对啊，因为我很喜欢，我真以前的志向真的想要念中文系。
对，是啊，
从小到大就喜欢看很多文学的书，而且我能够体会到那文字中的美啊，
真的哦。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透过读很多文学书，训练我的逻辑能力，我的思辨能力。
真的吗？
对，
文学感觉是比较浪漫，没什么逻辑。
对，有些书的陈述呢，其实还蛮有逻辑性。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蛮想了解圣经，因为我知道圣经是一个全世界非常多人阅读的书。那这么多人阅读，除了当然，我以前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些人就是理盲，就是
理盲，
就是说完全就是对，只
就是相信，
对，就是相信。所以可是我觉得扣除掉那些，这本书一定还是有某种程度的
文学
性，或者是它里面有一些很多哲理。对，所以一直到我考上大学，我比较有空的时候，我才开始去阅读。
你是自己去翻的？
对对对，我就自己去翻。
真的也有这种人。
对，然后在翻的过程当中，就是遇到了教会的姐妹，然后就邀请我听这个我们的圣经导读课程。对，然后在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带来的想法就是说， 因为我在聆听的课程过程中觉得这个对，即便是我比较理性的人，我也觉得都蛮符合科学的或者是的一些原则，
对日常生活，
对对对，然后也很正常，对，所以其实我相信那个时候我蛮能在逻辑的层次上相信这个所谓的这个课程，对，但是对我来说它还是就是一个课程，就像我以前
学
的，
一个
学
问，
对，以前学的各式各样的课程，那个时候我其实还蛮努力的，我就为了要验证这个课程，我在一年之内就把圣经的新旧约都读了十遍啊，对，
真的吗？有一辈子都没有读十遍，
我也是这样，对，的确从那时候到现在好像没有读过，
第一年十遍，第十年还是十遍，
没有，现在还是有进步，但是就是那一年就是非常的有那种冲劲，
哇塞，你真的是一个很适合读书的，
对对对对，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读圣经很无聊，就是继续就是
你好妙、哦、
对，然后所以在。就是以着差不多一个月一次的目标，然后我就会定下我的每天要读多少章，章节我才能一个月读一遍，然后每天就是像读书一般，每天早上要读几个小时，下午读几个小时，晚上读几个小时，才能达到那个目标。
你好夸张，你要联考吗？
对啊，
你是要考试吗？因为你都拿研究这个，把圣经读熟了。
对，
哇，真的很有趣耶。那你这么努力的读圣经啊，这么努力的把它弄懂啊，那这样子有让你跟神之间，或是跟基督之间，有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吗？
对，但是。这其实就是一个蛮有趣的问题，就是我虽然读了这么多遍，然后我在逻辑还有道理上面，我都觉得这个圣经导读课程讲的这个内容都非常的很正确，然后我也很能够相信它，但是总是觉得就是差这么一些，它就是它只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知识，就像我可能了解古埃及文化，我了解中国的一些儒家思想，但是它就是一个对我来说就是在心中的一个抽屉里面的感觉，那。可是到底为什么后来我会愿意就是真的更进一步的真实的相信这个话语，还有这样子的接受这样的信仰，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尝试去实践这个话语当中的内容。
哦，实践吗？
那透过实践这个话语当中的内容的时候，我才能够真的体会到说，的确结果就如同话语的结果或是这个圣经导读课程教导的内容一般，对，我才能够确实的相信他，所以变成说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真的能够常常把那个抽屉打开，把我所学习到的那些东西拿出来去做，做的过程当中的确有如同话语一般的一些回馈，那在这样的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才渐渐的认定这个信仰，对，所以其实说我应该是算是受洗过还蛮久，其实我也很难说我在受洗后的哪一天哪一日我就比较确信接受这个信仰，而是在日积月累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件啊，或是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才渐渐的，
就是一个实证的，有经过实验的
啊，对对对，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信仰是好，一定要建立在自己人生真实的经历上面嘛，
对，没有错，
对，因为毕竟那是一辈子的一种信念的东西。那我们很好奇，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两个你实践之后，然后真的。让你能够相信有神，然后能够甚至能够更加的爱他，跟他建立关系性的这样的事情吗？
对，说来惭愧啦，其实我真的现在觉得蛮大的一个事件，是我已经受洗后两三年以后的事情。对，
不会啦，我们可以了解啦，我们自己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很厉害。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大四的时候，其实我因为我大一的成，因为我念的科系其实要直升研究所其实是有点难度的，对，所以呢，到大四的那一年的时候，其实我必须要去，就是我必须要考试就对了，那可是那一年呢，我在教会里面也被赋予了一些蛮重要的工作，对，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其实从我以前我就一直认为，怎么讲呢？这个依靠神哦。好像不是
知识分子该做的事吗？
对，就是觉得我应该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做到我要做的事情。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话当中也常常讲到，神是有真会帮忙，但是还是要靠自己的实践力去做。所以，其实我常常会陷入一个迷思当中，就是这个东西，但是我是要祷告请神帮忙，还是说我总是觉得我要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然后才得到，这样子才不会惭愧啊，才不会觉得。对不起人，对不起，就是对不起自己的感觉，所以在考研究所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花很 其实我在前面有一段时间当中，其实我是蛮没有，就是说常常跟神祷告，我要怎么样分配我的时间啊、哦嗯、我这时候该要念什么东西、嗯、或者是我该投资什么时间去做教会事情，什么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情。
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的就是非常的乱。
嗯 嗯, 嗯，
然后非常的就是没有很好的分配，所以生活的非常的辛苦。
嗯，
对。然后那我们的总会长牧师以前常听到一个话，就讲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嗯、对，
人的尽头就是神
的
开
始、嗯、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其实以前一直很难体会那句话，因为其实老实说、嗯、
因为你没有碰到尽头。
对，以前老实说，因为我都还蛮游刃有余的过生活的、嗯、我生活的时候其实我都有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就是我如果我可以用70%做好，我绝对不会付出80%的力量。我希望我的生活是可以很轻松，
悠哉一点。
对对对对。嗯、可是，在那段时间当中，我真的遇到我的界限。
嗯，
就是我的时间就是这么多、嗯。那我知道我要考上的话，我要花很多时间念书。
嗯嗯嗯。
可是教会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嗯。
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真的，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在这个就差不多是那个时候，是我们通常傍晚都会一个晚祷，
嗯，
晚祷结束之后呢，大家就回家了。嗯、可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我以前在的实验室，就是我专题的实验室念书。
嗯，
然后我从我学校的一个步道，
嗯，
走到我实验室的路上，
嗯，
然后呢，看着已经暗的天空，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要这么辛苦呢？嗯、然后我到底我真的念这个东西的价值在哪里？
嗯，
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跟我的价值观，其实第一次发生非常严重的抵触，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抛弃自己的自尊，然后来跟神很深的恳求说，希望神真的能够在我考试这一关来帮助我。
哦，
对，其实我很不想要对神这样说，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就搞得定。
嗯，
对，我觉得我自己就应该可以做到这一点。可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遇到很大的瓶颈。
嗯，
对。然后呢，所以那天我就没有直接回实验室，我就到一个比较小的场地去祷告。
嗯、
对、
嗯，
然后那天的晚上，我真的是，抛下自己的自尊，
嗯、
就是说啊，真的我那天忽然想通一个道理啊，就觉得说，其实我的天赋，
嗯，
也是我父母给我的，
嗯、
对，我头脑转得快，我比较天资，其实这也都是神赐予的祝福、啊
嗯嗯、
所以其实我在我的天赋之上去努力，
嗯，
基本上也是一种在使用神的祝福的一种事情。
哦、
对，所以那个、嗯、我基本上就是在那个祷告当中，我解开了这个想法，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依靠神，并不是一件可耻或者是不对的事情，对，
嗯、
而是神真的也很希望我真的能够把这个心能够交给他，
嗯，
对，所以从那一次之后，我的心情就变得非常的安定，对，我就觉得说，真的我真的有依靠神的关系，而且因为我看到，我们总会长牧师依靠神之后做出很多的事情，其实我对神很有信心，对，我交给神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可以做
到，
对，可是其实我的生活还是一样忙碌，
嗯，
我并没有因为这样的祷告之后，
就变得
比较轻松，
嗯，
我还是必须常常也是都是每天念书到晚上11-12点，然后再自己回家，
嗯、
然后还是一样的、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心情上面，我非常的怎么样？我对
豁然开朗，
对自己产生了信心。
嗯，
对，其实也不是对自己产生，应该说对，因为对神的信心，所以让自己产生了自信感。嗯、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
嗯，
对，所以在那样子的转变之下，我念书的效率又完全提升，
嗯、
然后我可以在很短时间之内就做完我该做的事情、
嗯，
因为心情变得非常的稳定的关系。
嗯，
对，所以后来我就还蛮神奇的，我就是还是倒数第二名上了我们学校的研究所，
嗯、
对对对、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让我第一次比较实体的经历到说，当我真的依靠神的时候，
嗯、
神是怎么样动工的。所以这个事件变成我生活，变成我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
嗯、
因为我体会到说，我们人真的都是有界限的，
嗯、
我们应该适时的，把自己想要的，或是应该说神很期待我们真的能够交托给他，
嗯、
对，所以神真的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因为神很希望我们能够爱他、
嗯、
所以我体会到这样子的道理之后，在我接下来的人生当中，我渐渐的就会常常使用这样的方法，
嗯，
就是我就不会等到我真的受不了才祷告，而是我在这件事情刚要去做的时候，我就会希望神能够带领我来做这件事情、
嗯、能够跟他一起同行，
对对，所以接下来我到研究所的时候，真的我整个的念书啊，还有我的求学或是我的研究的路就变得 蛮顺利的。嗯，对，
难怪在圣经当中啊，嗯，就是主就说，你们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得到安息。
Amen.
就说我的轭是轻省的，对，我的担子是容易的。
Amen.
其实人生可能要走的路都一样，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那么孤单，而且没有必要拿着这么多的所谓自己的矜持，然后这么辛苦的走一个孤独的路，这样子，对啊，我觉得你的转捩点跟一般人很不一样，欸，
对，
因为我们其实并不会觉得要依靠神或者是要拜托神是一件那个要丢掉自尊的事我们好像没有那么高的自尊，
对，
你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欸，
是
而且
对
而且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过去可能拥有的是聪明，可是从现在开始好像有了认识耶和华的智慧，真的是很奇妙，欸，神好像就是总是在最合适的点能够引导我们前进，那我们聊到这边先一起休息一下哦。那我们刚刚聊到了 Benjamin 很精彩的，就是他真的获得感动的这个过程啊。那我知道你一路念到了博士，而且你后来又有很杰出的这个学术表现啊，然后国内国外都一直得奖这样子。那你觉得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成果，这样的成就，除了天分之外，是怎么做到的呢？
因为刚刚已经提到说，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其实就我学到就是要依靠神嘛。但是其实我透过我们总会长牧师学习到，他也非常非常依靠神。但是总会长牧师付出的努力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对，所以其实我透过总会长牧师他亲身的，他为什么能够做出很多很棒的事情，或是带领很多年轻人，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他非常的努力的关系。
努力哈，还是需要努力的。
我在教会里面学习到，就如同前面讲，其实蛮大的一个转变，是因为我的想法的，就是对于我的人生的价值观的改变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价值观的改变，所以我在努力的，我可以真的是为了自己而努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以前我好像是为了一个别人不我建构的价值观去努力，总是觉得虚虚的。但是自从那一次事件之后，我体会到神真的在我身上动的工的时候，我体会到我的努力，神其实都看得见，而且他真的都会反映在我自己的生活上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去努力。而且我开始去努力的时候，我就比较不会在意环境的状况，因为我体会到我做这些事情神都看得见，而且他一定都会反映在我未来的人身上。所以呢，其实就像刚刚 Jenny 讲一样，我念博士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路，而且老实说我们研究那个问题也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对于研究那个问题的本身也不是这么的exciting， 说哇，我现在研究一个诺贝尔奖的问题，然后我很努力的想要为了人类让人类学术的程度可以往上提升，也没有研究问题，其实自己也很清楚，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而已。对，所以对于研究本身的那个题目也没有说很有热情，就是没有办法对它产生热情，因为它就是一个小问题嘛。对，但是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体会到这些努力我不应该只是看着眼前这些东西，我的努力其实是为了我自己未来，还有我也不知道神会怎么会利用我这些努力去解决我未来的事情，所以我其实是蛮认份的，就是在当下做该做的事情。对，而且我并不会抱怨说，我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像 garbage 的题目，可是我却要花这么多时间写，甚至还要写一篇论文出来。但是因为我体会到神与我同在，然后我也常常生活中感受到神的关系，所以我并不会觉得我自己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很孤单、很无聊。因为重点不是那个题目，而是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跟神一起做事，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悦。对，
而且也许那是他大计划里面的一部分。
没错，对，我觉得这就是最神奇的部分。所以其实我遇到的我的博士的指导教授，他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人。所以我其实压力也是非常的大，因为他的那个 timeline 都压得很紧，就是那我都必须要很紧的时间内做出，而且毕业的门槛条件非常的高。对，为什么我会写这么多国际论文，就是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就要写七篇，我就写七篇才毕业。
哇，
正常我们系只要两篇，
对啊，我知道的，
就可以读博士毕业。但是我写到所以其实就是，但是我并不会把这样子的环境，高压力的环境，当作是一个，然后每天就抱怨啊，觉得真的是，然后恶评我们的指导教授等等的。对，反正我就是觉得说，在那过程当中，我相信神一定是有这个计划。他这样，他训练我，一定是有他的目标，
将来要使用。
对对对，所以就 开始习惯了这样子研究的生活，然后开始习惯了这种每天看似肉体上只有一个人在做的事情的生活，对。然后我渐渐的发现一个很神奇一点，就发现说，其实我还蛮enjoy这样的生活的。
哇，我会不会是第一次听到有人喜欢做研究？
对对对，我就觉得
真的哈，
我就发现说，其实我的个性上还真的还蛮喜欢，
找出问题，
对，
解决问题，
对对对，这样子的过程，而且我也不会觉得一个人很无聊，
真的
哈，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到真的到博后，也是继续的发表，一直到现在。虽然别人可能觉得说啊，可能我都很早来学校啊，然后开始做事情，然后你很无聊啊，或者我夜深人静必须起来，修改学生的论文等等。但是，当然第一个是我体会到神与我同在，不会觉得很孤单。第二个就是我还蛮喜欢这样子，这个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字的这样的过程。我还蛮真的说，真的可以说 enjoy 不为过，就是我还蛮喜欢这样的过程。对，当然肉体会很辛苦，但是我会觉得这样的过程当中对我来说是不是一种辛苦的路就对了。
我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这个努力的过程当中，你好像找到了你的很重要的特质跟特长，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是 enjoy 的。
对，没有错，所以这才是我真的觉得说为什么必须要认识神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被创造出来，真的在都有各自的特质和才干，但是自己其实不了解自己，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就是以着唯有读书高的方向前进，甚至连父母也不了解我，那么了解我们自己，那真的能够了解我们的人就只有神而已，对，我也是体会到真的唯有要先跟神相通，了解神的想法的时候才真能够了解自己到底的特质和才干是什么，然后进而就可以在自己最擅长的那个部分发光发热，而不会去跟别人比较。例如说我在学术上我很喜欢，那我就没有必要去跟那些学音乐的比较，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是不同的分支，所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可以做得很好嘛，对啊，所以自然而然就不会有那种比较的心态，而且也能够在自己的最擅长的领域上面去做事的时候，因为它就本来就符合我们被创造的一些特质，所以做的时候也不
会
觉得很辛苦，对，自己会很开心，而且一定会有成果，对，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以前我是因为被
想要达到大家的期望
而做的，可是相信神之后，我还是走在同样的路上。但是我已经蛮明白，这就是我被创造来最擅长的部分。
这些天赋，
对，所以虽然在同个领域，但是就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可是见山又是山的感觉。对，就是我，所以我最深刻的体会到说，为什么一定要相信神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神了解我们每个人的才干和特质。当我们如果跟神相通，了解神的想法之后，神就会渐渐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特质在哪边而使用我们。其实我现在在学校里面，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学生，他们在寻找自己的人生的方向，他们不知道，他们上了大学之后才发现说，原来以前说考上大学就一切就 OK 了，这根本就是一个谎言。他们开始要第一次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我该念什么研究所，我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我怎么在梦想和现实中妥协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是但因为不了解自己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下定决心，没有办法做决定。那很多学生找我来咨询，都说老师到底我念这个东西好还是念这个东西好，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花时间去了解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最可惜的部分。如果我们都可以了解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时候，当然我们就可以走上自己的道路，而且一定可以在那个道路上面发光发热的。对，
能够找到自己的特长，然后这真的是人生最幸福的事。
是啊，
对啊，因为你不用勉强的，然后没有感觉，没有味道的。
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神给你的礼物。自从你交出你的内心之后，我觉得过去你好像也是一样有这些才能，可是却好像看不出来那个是属于你的，只是觉得这是该做的事，
是的，
可是却不知道，却无法享受它的乐趣。
是的，
对，
对，
哇，我觉得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个经验。而且我觉得所有的，真的是所有的年轻朋友们，也许不用急着，一定要赶快上车，
没错，
总是要搞清楚自己要去的方向去哪里，是哪里才上车。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年轻朋友们很可惜啊，因为花了这么多时间投资在念书上面，但是却没有花很多时间投资在自己上。对， 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某个伟人的传记，他的一生，了解他的哲学价值，了解他的思想，但是却不了解自己的思想。对，而且从小到大从来没有好好的为自己想过。那这样子怎么可能会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的状况之下，怎么可能找到一条好的路呢？找到也是、
找到也不知道。
对，就像我的例子一样啊。
哇，没想到在这个 看起来很有成就、很有光荣的这样的背后，其实对你来说最珍贵的是你找到做这件事情真正的味道。
对
对，然后真正的乐趣、真正的喜悦。
是，
哇，真的很感谢神哎、能够这样来带领着你。所以难怪你做这些事情都不会变老，现在还能够保持着娃娃脸。
对，这可能是这样的关系。
好羡慕哦，我也要。那我们聊到这边也再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哇，刚才我在听你分享你这个成功的要素的时候，我觉得你根本可以当哲学家哎。但是我知道你有好几项所谓的专利。哇塞，听到专利好像就是一定会赚大钱之类的嘛。那我知道你还有一些发明啊，获得了这个工业设计的比赛的这个奖项。那可以跟我们浅显易懂的介绍一下你的这些作品，还有这个灵感的来源怎么是什么吗？
好，首先就是因为我的一些想法观念改变的关系，所以到我现在学校任教之后，我开始就是发现说我也不太想要只做纯研究的路线。虽然我在上面其实也还蛮擅长的，而且我之前得到一些奖项也都是因为研究的方面得奖，但是因为我体会到说，其实当我有一些事情要做的时候，对，我还是会蛮想去试试看的。所以我开始走一些实物的路线，就是说我真的去设计一些产品。但其实我以前是完全没有经验。
对啊，因为你都是写那个论文发表。對，
但是就是因为就像刚刚前面讲，因为我对神有信心嘛，就是因为这一切智慧都是由神出来的，所以如果我走的路是对的，神一定会赐给我对的人，然后给我灵感感动，让我去做出那样的事情来。所以当然我也是先祷告之后觉得说，往这方向走我看也是蛮不错的。所以其实我应该说这一两年来，我就花了很多的投资，蛮多的时间，然后跟一些做一些比较像工业设计的产品，然后结合我的专长比较偏资讯电机领域的东西，做出实际的产品来的这样的一些事情。
你真的很有冲劲哎，很有动力哎。
对，
不然的话，如果我们已经在大学任教，应该就这样了吧？你还会这么的想要发展？你真的。
对，最主要就是因为就得到感动吧，因为觉得说，因为刚刚已经讲说我还蛮擅长于写作，我也得到很多很多的感觉，那是不是我也蛮擅长做这件事情呢？我也不知道，所以我会蛮试着去挑战看看。对，那所以但是呢，因为我其实现在在做这些发明上面蛮重视一个叫做 UX 就是使用者的体验对 user experience。 所以我就会常常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件的时候，就会想说，如果我是使用者的话，我遇到这样的事件，我觉得很麻烦，那我是不是可以来发明一些新的东西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想着比较贴近使用者的需求的问题，或者是说我们学校有一些比较好的发明的奖，那他们想要真的把实作出来的时候，那需要真的一些技术背景的人进去，所以我就会跟他们合作，然后把这些东西做出来。那一个比较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我。有在去年的时候去这个韩国有一个山叫做大屯山，还蛮有名的。然后那个地方，我是坐缆车到一个那个缆车站，然后从缆车站要到一个一个七星峰的这个路上呢，就是要走一些比较小的路。对，那是我第一次自己跟其他几位
好朋友
一起走，以前都是有当地的导游之类的。
哦，
对，然后在走到一半的时候就有点迷路，就是。那当下时，其实我有看到这个，就是那些登山布条
哦，对，山友留下来的，
对，那上面当然就写了一些韩文嘛，当然也知道用韩文是拼音的文字，所以我大概也念得出来，它大概就是某某登山会的意思，所以看到那布条完全
没有用，
对，没有用，不能给我任何的资讯，对，我还是不知道接下来我要往哪里走，所以这个经验就变成还在我内心当中还蛮长蛮深的一个经验，因为当下就花了蛮多时间才确定，甚至还是稍微小绕路一下才走到目的地。那有一次我回国之后跟我的一些学生在讨论说，我们想要做一些产品啊的时候，大家就在思想说有哪些东西可以做，忽然我就得到这个灵感，这也蛮神奇的，就是我明明在讨论的主题跟这东西无关，忽然我就得到一个灵感，就想到我那件事件， 就浮现在我脑中。那个时候当下我就觉得说，哎，那我们要不要试着来解决这个问题？嗯，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提出各式各样的想法，说如果要解决山友迷路的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那我就举出说，目前传统的布条是没有帮助的，我们应该加一些资讯在里面。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我就又得到第二个灵感，说那我们就来，是不是我们可以把一些现在很有名的什么 NFC chip 啊，或者 RFID chip 放到布条里面，那把布条变成设计成是不是布条，而是可能是塑胶材质的东西。那如果我们现在山友到任何一个地方看到这样子特别的布条，我拿我的手机靠近它的时候，我就可以显示出一些简单的地图啊，或者说附近哪里有什么落石摊方啊，哪里可以到真的目的地等等的东西资讯在里面。那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真的给我们一些资讯，
好像很有用。哎，
对啊，感觉上还蛮有用
的。对啊，如果能落实的话，
对
对啊，
还不错。对对对，所以其实就透过这东西得到一个契机啊，就体会到说，其实真的我其实，在做营收常常发现说，我有一个突破的时候，都是有一个灵感
哦，一个灵感，
灵感都不是我
刻意去想，
对。其实也不是我这个水准某的时候能够想得出来，因为所谓灵感就是好像是从上而下跳下来的感觉，那稍微把你的水准往上提高了一点点，但是能不能把握那个灵感，对，能不能把握那个灵感，就是去做做看。那我觉得这就是透过总会长牧师常常告诉我们，真的要把握住像闪电一般的灵感，然后去做。所以当我当下得到的灵感的时候，其实我不会忽略那个灵感，对，我一定会要么就抄下来，要么就是然后之后就一定会想办法去做做看，看看这个灵感是不是对的。当然我也有很多错误的时候，我也经过很多想的想法其实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把握住那一次对的话，然后努力的去做的话，的确就会有一些结果出来。对，所以不论在做研究上面，或者是在做这种实际的产品上面，我觉得背后的概念都是一样，就是要抓到灵感，神给的灵感感动。第二个就是要去做的时候，就是要想尽办法去做到。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是对该做的时候，即便我根本不是工业设计系的，我对这方面完全没有概念，我也不知道怎么设计一个产品，怎么去开模，但是反正我就想尽办法
先做，
然后去找人协调资源，然后呢想办法找学生，或是我自己去研究，做到我想要做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透过总会长牧师，我学到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去实践。对，如果这件事情是该做正确的事情，那我就应该要努力去做才对。
哇，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灵感福至心灵的时候，
是，
可是可能你跟我们的差别，就是你今天能够比我们可能更成功一点的差别就是你真的很会去实践出来耶。而且我觉得你在你的生活当中真的充满了热情，
是是，
充满了创造力，然后充满了一种很想去挑战，而且对生活充满了很大的趣味的这种感觉。
是的。
那所以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东西是有得奖的，你的作品吗？
对对对，他得到了一个工业设计比赛的银奖。那是是叫做玉秀杯啊，是蛮大的一个奖项。哇，然后也有大概8万块的奖金吧。
對，哇，还有奖金。
对
哇，真的很好。所以其实在你身上，我们真的看到了很多我们可以去试试看的点。
是的，
我想应该神对每个人都有这种想要帮助我们提升一点水准的时候，
是，
只是我们如果没有真实的去实践的话，就会错过那个很好的机会。
是，
哇，真的很谢谢你分享，而且我们也真的感受到你那个发光的热情。好
好，感谢神。
那我们聊到这边，再一起休息一下哦。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非常年轻有为的 Benjamin。那很快的呢，我们又到了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了。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节目有个惯例，要请这些非常优秀的精英们呢，跟我们分享一个你自己很喜欢的，不管是经文或是正道，还有箴言。
好的，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的人生当中，如果要成功的话，也是因为我有一位总会长牧师在前面，他曾经做过这样的，他成为一个像典范一样的立场。那他留下了，他常常会跟我们教导一些他的生活的一些体会，或是他如何成功的。那这些东西，其中他其中总会长牧师有讲过一句箴言，说如果成功的话，有需要有六个必要的部分。哦，
成功的六个必要的部分。
所以这是我就还蛮在生活当中去努力的去实践的。对，那这个六个必要的部分就是热心、努力、计算、时间、 材料、技术，对，
热心、努力、
计算
啊，计算
时间、材料、技术，对，
哦，
那我稍微简单讲一下好了，
当然要讲一下，我们怎么有点听不懂？
对，其实热心就像刚刚Jenny 讲一样，就是要有热忱，做什么事情要有热情，就是我真的对这个事情我很想要做，那其实要产生热情真的蛮困难的，真的，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真的因为我找到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在这个领域我真的就充满了热情，因为我觉得这就是在发挥我自己的价值的时间，所以这舍我其谁呢，所以当然我就会很努力的去做，牺牲自己的很多事情去做我想要去做那件事情，所以充满了热情热忱是最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当然就是要努力，对，就是就像我前面讲的，我要花很多时间真的去研究，去钻研，然后去寻找，去碰撞，找出错误，甚至会失败，但是最后都会累积成最后找到对的那件事情的材料跟肥料。再来第三个就是计算，计算的部分当然是
计算是听起来最
很奇怪，对不对？
对，
就是说什么是计算呢？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在生活中都要常常去思考，因为我们的人常常是就是都不想事情，就是呆呆的过自己的生活，但是其实如果其实就像我刚刚讲，忽然得到一个灵感，你要去想这个灵感到底是不是对的灵感，那我是不是这个为什么在这时候得到这感动，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去做这些事情，所以计算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
不断评估，
对
不
对？
对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 computing， 是我这个脑的计算器不断在运作，不断在运行，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件事情不对，然后不断跟神对话，然后寻找出对的方向，那就是计算，对，然后接下来像就是比较大家可能比较了解时间嘛，要掌握时间，那你必须要有方法，你要有这个技术，然后你要有材料，你才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在生活当中其实蛮常常依靠这个六字真言，对对对，应该说十二字真言啦，
哦，对
对
对，
十二字真言来检视我自己的生活，那我是不是实践出这样的真言，然后才能够达到所谓的成功。
哇，真的是很有智慧的话，虽然很简短，但是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包含了内在的素质，还有所有要具备的努力，特别你刚所提到的，我们要拥有热忱，其实就像你讲，真的是蛮难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真的要什么，而且没有一点训练的过程的话，其实还没有一个样子，我们真的很难能够找到，
对，所以其实所有的根源还是觉得是要真的要有想要有信仰，要跟了解我们的神能够相通才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做到这样的原因，也是因为这十几年来这过程当中不断去跟神经营，然后呢渐渐才了解自己的价值，然后呢也才能够在自己的最擅长的地方努力去做，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没有相信神，那如果没有跟神走过这样子人生的道路的话，我现在一定是没有办法充满了热忱。
哇，我觉得像 Benjamin 一样这么杰出的学术界的人士，对生命怀抱着热情，并且对这整个的目前的现状，一直带着很正面的态度，就是多一股正面的力量。
是，
对啊。而且我相信你对你的学生一定是充满了这种很想引导他们，希望然后创造性的思考，希望他们能够更深的认识自己的，这样的引导他们。
是，
哇，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个真的是很宝贵的箴言呢，
谢谢。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了以后呢，也能够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使用看看，说不定你也是下一个我要访问的对象哦。那我们聊到这边，我们最后再听一首好听的歌。今天呢，我们进入了 Benjamin 很奇特的而且很特殊的一个天才的头脑里面。那其实呢，他呢有能力能够符合所有社会上的各种期待，而且他也能够达到大家所想要达到的各样的成就，但是呢无法填满的是内心当中对自己的无尽的好奇，对生命目的的这种很深的想要探究的心情，而且真的很想要了解这个世界是不是有更好的可能。那今天呢，在他的这个很特别的很独特的角度当中，特别他刚刚说，对他这样子的人而言，反而呢是要交托要相信神的时候，对他来说是一件折断自尊的事。那我们也许没有这样子的那么高的智商，但是我们也许在神面前我们也都缺乏这种智慧，就是在那至高的神面前呢，其实有更丰盛的生命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敞开心房接受 更好的、更大的这样的一份爱。那也许我们在过程当中受过很多伤，所以有时候会不愿意相信有幸福跟真爱。但是今天透过 Benjamin 他跟我们的分享呢，我觉得他真的是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人生不只是可以功成名就，人生不只是可以得到社会的认定，更重要的是自己要能够活得有价值、有目的，还有意义感。
Amen。
今天非常的感谢 Benjamin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那也很谢谢各位听众今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